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十九讲，一起学习现代宣教运动的历史。现代宣教运动标志着教会从欧洲和北美本土走向世界各地的一场深刻运动。这不仅改变了基督教自身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冈萨雷斯在他的《基督教史》当中指出，现代宣教运动的兴起与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宗教复兴密切相关。启蒙运动强调理性、普遍人权观念和社会进步，这种思想间接激发了西方基督徒对全世界都应听到福音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宗教复兴运动在英国、苏格兰和北美蓬勃发展，强调个人信仰、圣经权威和道德实践，使基督徒重新审视信仰的社会和个人责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许多关键人物，他们不仅改变了宣教的面貌，也通过生命与实践示范了宣教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两位代表人物，威廉·克里和戴德生，并结合历史和神学思考，探讨他们的宣教理念和实践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两位宣教士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现代宣教运动如何奠定了全球教会的基础，以及它如何影响了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我们先来看威廉·克里。威廉·克里被称为现代宣教运动之父，他生于1761年的英国莱斯特，是一名普通的鞋匠，仅仅接受过小学教育。但是冈萨雷斯指出，克里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奠基人，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学问，而在于他对福音的深切负担以及坚韧不拔的信心。他从青年时期便对圣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深受18世纪英国浸信会复兴运动的影响。这一运动强调个人信心的实践和圣经权威，使他早早形成了强烈的宣教意识。1792年，克里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导异教国家归正的责任探讨》。这本书被视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开端文献之一。在书中呢，他提出宣教的神学基础，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将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18世纪末的欧洲多数教会仍然对海外宣教持保守态度，甚至是冷漠。克里强调当竭尽所能，不仅是教会组织的责任，也是每个信徒个人信仰的自然延伸。这句话后来成为现代宣教运动的口号。冈萨雷斯认为，克里的著作激发了无数信徒将信仰付诸实践，使宣教从一种少数精英活动转变为普通信徒也能参与的使命。 同年，克里协助成立了浸信会异教地区传播福音差会，这是新教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面向海外的宣教机构。冈萨雷斯指出，这标志着现代宣教运动体系化、制度化的开始，教会开始有组织地投入人力、物力、资金和培训，为海外宣教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宣教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实验的平台。1793年，克里就亲自地来到印度，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宣教生涯。在印度，他不仅传播福音，还将教育、文化、语言研究结合到宣教工作当中。他翻译了多种印度方言的圣经，包括孟加拉语、梵文和马拉地语，使当地人能够以母语接触圣经的教义。他还创办学校，传播基础教育，为印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此外，他深入研究印度宗教和文化，成为印度学的先驱。克里的实践表明，宣教不仅是宗教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建设和文化研究的综合使命。他的生命和工作证明，普通人若顺服神的呼召，也能在全球福音事业中产生非凡的影响。在克里的理念中，宣教不仅是个人信仰表达，也是教会使命的核心组成部分。他认为，教会不能仅局限于本地聚会或地区活动，而应该以全球视野看待福音责任。这种理念后来成为19世纪全球宣教运动的基础，对欧洲、北美乃至世界教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戴德生与中国宣教。在中国宣教史上，戴德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于1854年抵达中国，创立了内地会，专门向中国内地传教。冈萨雷斯指出，戴德生的宣教理念在当时具有深远意义，其核心在于信心生活、文化适应和全人投入。戴德生强调完全依靠上帝的供应，不募捐，不依赖世俗资助，而是通过祷告与信心生活维持宣教工作。这种极度依赖神的模式在当时引发教会内部的争议，但实践证明其有效性。它的原则不仅保证了宣教工作的持续，也塑造了宣教士的属灵品格，使他们更加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力资源。这种信心生活模式后来成为跨文化宣教的标杆。此外，戴德生他十分重视文化适应，他要求宣教士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的食物，学习中文，并尊重当地习俗与社会结构。这种做法突破了当时欧洲中心主义的宣教模式，为跨文化福音传播树立了榜样。宣教士如果不理解也不尊重当地文化，很容易被视为外来侵略者，导致福音无法深入民心。戴德生的策略显示，成功的宣教不仅是传讲教义，更是通过融入当地文化建立信任与关系，从而使福音的传播更持久有效。内地会在戴德生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宣教机构之一，在全国建立了数百个传教站，覆盖广阔地区。戴德生的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宣教模式，也为全球宣教士提供了可借鉴的策略。通过信心生活与文化适应的结合，它证明了福音在跨文化传播中必须兼顾属灵依赖和文化敏感性，才能真正的触及人心。现代宣教运动不仅改变了教会布局和宣教策略，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冈萨雷斯总结了现代宣教运动的几个主要影响。首先呢，教育与社会建设。 许多宣教士不仅传福音，还建立学校、医院和孤儿院，推动教育普及和公共卫生发展。比如说，克里在印度建立学校，培养当地教师，戴德生在中国建立教育机构，提高识字率和职业技能，改善了当地民生。所以，宣教运动从宣教本身延伸到教育、医疗和社会实践，是一种全方位的参与。其次，文化交流与语言研究。宣教士深入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进行文字翻译和文献整理，这为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研究做出贡献。克里翻译圣经并研究梵文，戴德生学习中文并撰写中国文化指南，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三呢，社会变革与伦理观念。宣教士引入西方教育和伦理观念，对当地社会习俗产生影响。比如说，推动废除童婚、缠足等传统的陋习，提倡女性教育和社会公益，使社会伦理得到了一定的改进。还有最后，潜在的文化冲突。宣教士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冲突。冈萨雷斯指出，一些宣教策略可能会被视为文化入侵，引发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这要求宣教士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必须慎重处理文化敏感性问题，寻求文化尊重与福音传播的平衡。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其实是宣教运动。虽然说是运动呢，但是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只是着重介绍了两位人物，一个是威廉克里，另外一个相对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戴德生。那你会发现都很特别，我挑选的这两个人物呢都是亚洲的，就是说向亚洲宣教的一个是向印度宣教，另外一个就是向我们的祖国向我们中国来宣教。我们先来看看威廉克里，他被称为现代宣教运动之父给他的称呼，给他的评价是非常的高。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呢？以及我们会看到他的贡献究竟有哪些。
威廉克里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宣教运动之父，我想呢，他也是深受18世纪英国浸信会复兴运动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也是强调个人信心的实践跟圣经的权威，所以呢，使得他早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意识。那他自己呢，就是对于这个宣教比较强烈的负担吧。他说到呢，就是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因为这个宣教不仅仅是教会的一个组织的一个责任，也是每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自然的延伸。所以后来他就成立了这个浸信会异教地区传播福音差会。那后来呢，他自己也是亲身的去到印度宣教嘛，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他真的是竭尽所能去实践他的信仰。
是，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实际的行动他也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称为宣教的开端文献之一然后他也亲自的去实践他的信仰，因此呢，经过40多年的宣教生涯，他被称为现代宣教运动之父。那唐曼呢，你会觉得 他的贡献有哪些？仅仅是因为他去宣教，把福音带给了一个异国他乡的民族，就这是他的核心贡献吗？
其实刚才首先那个张凡老师在一开始讲的，选这两个人物很特别，都是向亚洲宣教的。其实在18世纪，整个的宣教运动就是面向亚非拉
对
三个 地区的，
就是从欧洲和北美
对、
向其他地区去宣教，
主要是向亚非拉这三个地区，三大块地区。那威廉克里他是向印度宣教，他的最大的贡献，其实刚才思雨已经讲到有几个方面，就是他建立的这个宣教机构，就是新教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向海外的宣教机构。那这个其实是很不得了的，就意味着说在以前的这个宣教是零零星星，比如说个人行为啊，或者说是非常的这个小规模的，但是他建立了这样子一个专门向海外的宣教机构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而且不单是个人性的了，这是组织性的，
有策略了，
没错。还有呢，就他发表的这篇著作《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国家归正的责任探讨》，这篇著作呢，它是对于这个18世纪末的教会有着非常革命性的激励作用，因为它是从神学上论证了向万民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就相当于说在那样子一个时代，他的这篇著作是像是吹起了一个号角，一篇檄文，就是他不仅仅只是教会精英的特权了，他激发了几乎是每一个普通基督徒的宣教的热情，所以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等于说他是再次点燃了基督徒那份使命吧，那份使命感。还有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就他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物，他不是说我号召别人起来就行了，他是自己身体力行进行跨文化的宣教，而且呢他去的是印度，而且他不是待了一年两年，他是在那待了40多年，不仅在那里传福音，他还建立了教堂学校，他开创了以印刷出版支撑这个宣教事业的一种模式，不单是那个时代贡献巨大，我觉得他的贡献是影响到今天这个时代的。
其实呢刚刚唐曼分享的威廉克里他的贡献呢，相对说的比较立体了，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的宣教呢，不单单是把福音跟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去传讲，这是行为之一了，但是他的贡献之所以如此的丰富，是因为他参与了包括宣教在内的很多其他的事工活动。思雨有没有看到，其实他除了宣教之外，刚刚唐曼也提到了什么印刷呀、教育啊、医疗啊，你有没有看到他其实不单单好像只是一个宣教士，他更是全方位的参与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当中，并且把福音带给他们。
是，他不单把这个福音带给印度人，他还就是将教育文化语言的研究结合到这个宣教的工作当中。
对，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还做得挺成功的，也是后来几乎所有宣教士的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吧。
对，那如果说到这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延展一下，就是向中国宣教的戴德生，对不对？
对，
我们会看到他有效仿了威廉克林哪些行为，比方说他来这里宣教仅仅是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吗？仿佛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对不对？
戴德生他不单就是向中国传福音，他也是把这个文化的适应跟他自己是全程的投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佩服，因为他是很看重这种文化的适应。如果我们忽略这种文化的话，那福音是很难植入人心的，所以他要求宣教士穿中国的服装啊，吃中国的食物，学习中文，然后也尊重当地的习俗跟社会这些结构，所以呢他所做的这些是深得中国人的民心吧。
对，其实我们可能还忽略了一点，他不单单是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的食物，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和习俗，他甚至是留起了中国的长辫子。对吧，你想一想，一个英国人啊，他完全的面貌不一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一个人来到中国之后，他蓄起了长发，然后留起了辫子， 穿起了中国的袍子，说起了中国话，吃起了中国的食物，这样一种抚旧，这样一种理解并尊重当地文化，并且参与到这样一种施工当中，也参与教育、医疗各样的事物，同时呢，也把福音真切地传给这个地方的人。我认为这是他们做的贡献，不单单是仅仅一个事情，就是把福音传来，他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对，我想到的有一个词叫做道成肉身。
嗯，
我觉得戴德生他真的效法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真正去体会，去参与到他所接触的这些民众当中。当然了，他所做的这些真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很愿意放下身段，因为当时的欧洲的宣教士，他们会觉得戴德生你这样做好像是有损他们的这个叫什么，
有损他们的形象。
对对，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戴德生他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心，他确实他真正做到这个道成肉身。
其实不单是戴德生或者说克里他们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放眼在十八十九世纪整个就是我们到我们中国的那些宣教士，他们实际上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不仅仅是来传福音，他们把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都带入中国。如果今天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其实在今天中国的很多地方的比如说著名的大医院，比如说著名的高校，还有一些百年的中学小学，他们的前身其实全都是宣教士创立的。所以他们对中国，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放眼望去十八十九世纪那个时期，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他们将这些文明文化先进的这些科技包括医疗教育带入中国的话，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些宣教士或者说我们看到这场宣教运动不单是对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更加巨大的。
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影响。那我还想去谈论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稍微有谈到了，就是宣教运动当中的文化适应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深有同感。无论是威廉克里他去到印度，他这样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一个外国人，对吧，他如何去适应印度的文化饮食语言，尊重当地的文化。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戴德生他来到这里，我们该怎样去处理文化的冲突问题，以及宣教士应该如何去尊重当地文化，这中间的张力该如何处理。站在今天我们的视角，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观察呢？
其实宣教士理解和尊重当地的文化，这是很重要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宣教士，基本上如果去到另外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国家去宣教的话，都要去了解并且去学习当地的语言，那这样的话可以更靠近当地的民众，才能够更好的去开展这个福音的事工。那如果忽略这个文化这一点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被视为外来的侵略者。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基督教就是文化侵略者嘛。对，
洋教。
对，洋教。所以避免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给人感觉带来就是一个侵略者的这个帽子哈。所以呢，宣教士他必须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但是你讲的第一点嘛，等一下唐曼表达的时候可以稍微把另外一点也试图分享出来，我们一定要尊重当地文化，对不对？但是针对那些严重的陋习恶习，我们怎么样在尊重的同时又给予一些改善。举个例子，比如说女人裹脚，对不对？那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
没错，其实所谓的尊重文化，那怎么个尊重法？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完全接受叫尊重吗？还是
当然不是，肯定不是。首先尊重文化的意思，其实我们透过这些宣教士的他们的行为我们就看得出来，他们比如说到当地去学习本民族的本地的语言，这就是一个尊重文化，因为语言它就是文化的载体嘛，载体嘛，就通过这个深入的语言学习 让自己能够融入到这个当地的文化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现实可行的一种方案。其实刚才我们都谈了很多了啊，就当戴德生啊那些宣教士他们吃当地的食物，学当地语言，穿当地的服装，这其实不单是沟通的需要，而是一种谦卑的姿态的表达。就是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外来统治者的地位，而是愿意成为当地的其中的一员，这是一种表达。当然这种表达也是一种包容了，就是宣教士进入这里时刻的提醒自己，比如说一定会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一样，或者说一些做人做事的方法的不同，生活习俗的不同，但是宣教士进入本地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包容的态度，就是这些不违背真理的。比如说这个利玛窦当年来到中国时候，他穿这个那个儒家的服装，尊重孔子的一些言说，他其实这些是不仅不违背真理，而且他从这个当中找到当地文化跟基督教比较融合的地方，就是相同的地方，然后他更加的能够不是生硬的切入，而是一种因地制宜的进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那刚才张芳老师提到一个，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当地陋习又怎么办呢？
对啊，对啊。
实际上我们如果放眼在那个时代的宣教运动，不单是这个克里，我们刚刚提到的克里，他去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当时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陋习叫做寡妇寻夫，就撒地这个习俗，他当时就是由于克里的积极发声，它最终促成了印度的这个陋习的废除。我们国家也同样，当年我们国家的妇女残足多少年啊，这个陋习对妇女的摧残是很严重的，也是在宣教士的推动下，渐渐就大清帝国开始倡导废止这个残足，包括弃婴。我们国家的弃婴这个恶习是非常严重的，也是当年宣教士来到中国以后，他们看到中国这个重男轻女嘛，就很多的女婴一生下来就被扔掉，所以在今天的潮州地方还有一个宣教士的那个足迹，就是有一个雕塑还是什么样子，就是为了纪念宣教士。当时有一位宣教士他在那个弃婴经常被弃的那个湖边吧，他放了一个收纳袋，上面贴着张纸条说请把你不要的孩子放在这里，然后他收留了很多这样的弃婴，并且建立了孤儿院。还有包括当时女子在中国很多年是不准上学堂的，就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但是由于宣教士的来到，他们专门创办了女子学堂，以至于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所以今天在中国女性可以自由的读书，自由的工作，真的跟当年的宣教运动非常有关系。所以他们这样做，你会看到他们是在警惕一种混合主义。什么叫做混合主义？就是我为了融入当地，我就不分真理不变真理，什么东西我都接受，这其实叫做混合主义。但是宣教士他们当年不是这样子，他们是很智慧的分辨说什么样的陋习恶习是需要积极的去推动去把它清除的，他们就这么做了。
但是有些文化又需要尊重的，所以他们在这中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这也是今天我们如果去宣教的话也需要这样做的。
是我觉得今天这一刻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做跨文化的事工，要尊重当地文化，但是要合理的分辨哪一些是需要借着福音去更新的。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